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一个美好的下午啊，非常美丽的天气。我们感谢主可以带领我们召集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他。我要代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北堂的弟兄姐妹们问大家的安，主内平安。我们的教会大概现在也差不多正在开始聚会啊。我这次因为来到德国来探访大家团契和教会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常常为你们祷告，实际上经常为你们祷告，因为丁长老、高长老在你们的当中服事，所以我们都不陌生啊，弟兄姐妹们。通过各样的连接，我们的主日学哈、等等都跟你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认识。那我在这几天各样的聚会当中，也见到这里一些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哈、让我们一起可以来服侍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恩典你来。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你在你自己的世界的各个地方建立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们能够来敬拜你，来成长，来广传福音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旨意，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我们。今天把后面的正道的时间将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眷顾和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29章29节。那我今天题目是隐秘的事和明显的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一共就是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耶和华，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这段的经文，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熟悉哈，可能会背我们也常常的被这来引用这段话。那我们先呢，我们的。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段经文的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呢出自《生命记》出自《生命记》。大家知道，《生命记》是摩西五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那《生命记》的背景呢就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要目的是要进到迦南美地哈。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等等各样的问题就进不去了，在旷野走了40年。那在生命记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了约旦河的对面摩西要带着这个会众看着对方，看着对面的美地他们要准备要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情形是这样子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神并不允许以色列的第一代过这个过约旦河因为他们的不信那摩西自己怎么样，摩西自己神也没有让他过去，那唯有约书亚和这个迦勒两个人可以带着他们的新生的一代过到这个迦南地那里去。那这个时候面对的情形是摩西要离开他们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去了。那他们的新生的一代进到迦南地那个是一个虽然充满了希望但是也是充满了挑战的一个地方。这个新生一代呢虽然跟着他们的前一辈在这个旷野里面行走经过许多的神迹但是 当摩西在跟这个代表神跟以色列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这一些的下一代仍然是非常年轻的孩子。这个时候摩西要离开他们，要送他们进入到对面的时候，他要 给这些以色列民要跟他交代什么？是跟以色列民告诉他们一些摩西的管理的经验呢？摩西的确要管理这个百万人的，差不多百万人的这么多的民众，他很有管理的经验，他一定有领导的才华，他的技能技巧，他有他的办法，他有生存的本事，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来跟这些民众来传讲这些东西呢？不是的，摩西知道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要交给下一代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生命记》这整卷书呢，就是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摩西呢跟下一代重新的代表神跟他们立约，所以在一章到二十九章，摩西一边在回顾这四十年神带领这以色列人走在旷野里面的失败经过的各样的经历，一边呢就把神的诫命跟他们重新的阐述了出来。实践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跟他们重述实践另外呢，实践的下面呢也有一些可以说是有的人把它称为次等的这个诫命就是十诫的补充的条款另外呢，就是摩西要告诉以色列民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敬拜神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这个敬拜神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就是一些仪式敬拜的仪式，摩西也非常清楚的给下一代再次的阐明。那摩西呢，把这些神的神的十诫他的约定这个敬拜的仪式，跟以色列民阐明了以后，下面就是什么呢？下面就是给以色列民要他们做出选择啊。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是选择遵从他呢，还是你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呢，三十章这里呢，就是摩西呢要让百姓们做出一个选择。那二十九节，就是在这个前后的两个段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好，一个对前面的归纳也好这样的一个话语。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三十章的一小段那摩西呢要百姓来对神的话语做出一个选择他在三十章里面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然后你们呢，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才能得活存活后面这句话，你们呢要怎么是叫做选择生命呢？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怎么个爱法呢这里告诉说你们要听从神的话，专靠他。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这个我们这里和合本翻译成听从我们中文这个是一个词，对不对？听从怎么样？有听有从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中文的一个好处。我看了这个King James 和这个 NIV 这个英文的，你们不知道看不看英文的翻译本。英文里面只能选一个词的话，它就不容易的。我记得好像 NIV 是听，那 King James 是从就没有听从我们中文就是一个听从，所以听了以后怎么样？要遵守，这叫听从这个是来听从神的话。那神的话就是神向我们显明的话，对不对？他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听知道了，读了听了学习了， 然后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做，不但是如此，还要怎么样？还要专靠他，专靠他。这个专靠啊，专靠这个词啊，跟圣经这个词实际上在旧约里面经常用到的，最早用到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亚丹，又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对不对？那神说，你们要成为一体，对不对？你们要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呢，就是这个专靠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这个专靠这个词啊，不单是有我们当然明显的话就是依靠啊，依靠。但怎么个依靠呢？实际上这个词里面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夫妻怎么样？夫妻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对不对？那这个成为一体，夫妻的关系最起码的是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完全的委身。你夫妻之间好多事情是没有讲不到，没有办法，没有道理可讲。你是对他的信任，对你这个夫妻关系彼此的委身。所以这里的对于神的依靠也是要去怎么样，要去在你即使不明白的事情上面，你要来怎么样来依靠他。所以这句话呢，正好就是体现了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的这两句话。一方面，神把明显的事告诉了我们，要我们去怎么样，要我们去遵从，要我们去遵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在进入迦南之前，他们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甚至后来我们知道，他在他们当中居住了很多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给他们带来非常多的难处。神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外邦人留在我们当中？你神为什么你要给我们这么多难处呢？要怎么样？这些是隐秘的事情，是神所定规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面，摩西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要专靠神，要去对他委身，要去完全的信任他。这一种对神的委身，对神的信任的这种的态度，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对跟神追跟随神的态度我们来看看新约里面新约里面的一些例子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要离开门徒们走了这一段的使徒行传的经文呢记载到这样的事情哈他们就是他的门徒。门徒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哦，这是什么的事情啊？这是隐秘的事情。那门徒们对这个隐秘的事情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在主耶稣走之前，你说耶稣要走了，离开他们走了，他们关心，他们要问的事情一定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偏偏是隐秘的事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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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告诉你，我这个事情是父神的权柄你们是没法知道的，这个是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但是我把显明的事告诉你们。显明的是什么呢？圣灵会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有能力，你们要带着这样的能力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这个是显明的事。所以显明的是神告诉了我们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了， 然后要我们去遵从。隐秘的事呢，这个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这个是隐秘的事情，那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就是保罗。保罗在他第三次的这个布道旅行这个布道旅行布道的结束的时候，匆匆的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他在耶路撒冷，当然他有他的使命，但是他一路回去的时候啊，就有许多人劝他不要走啊，不要去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神在通过各样的启示哈，让好多的弟兄姐妹来跟保罗说，你到耶路撒冷你会遭受患难。啊，这段的圣经就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之前说的话。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候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有隐秘的事，这里有明显的事。什么是隐秘的事呢？保罗虽然知道他要遭患难遭逼迫，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啊。他这里说他不以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不是说他这个性命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我的性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个是隐秘的事情啊。神要怎样来带领我，神要我遭受患难，还是要在耶路撒冷寻道？实际上他可有人说他可能会在耶路撒冷寻道，我们都知道没有嘛，对不对？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寻道，实际上这次他并没有寻道哈。这次被捕了以后，关了在罗马关了许多年，他写了我们知道监狱书信，后来实际上是放出来了。但这些事情呢，是那个隐秘的事情啊，是属乎耶和华的，属乎神的。但是呢，神却给了我应该知道的事情，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应该行走的路程。他说他要做什么呢？他要行怎样的路程呢？他说我从耶稣基督那里是有领受职事的。什么领受职事？领受职事意思就是说领受了神交托我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来怎么样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神交托给我，明显的告诉我，那我要去怎么样，我要去按照神给我的托付，我去走完我的路。这里面都是在讲到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在对于神的旨意上面的委身的一种态度。我想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历程当中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建造当中，处处大概都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遭受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要做什么，做那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去走神给我们摆在前头的道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建立，我看到现在已经有了规模，但是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在这个房间里面，甚至现在在你们的邻居乌克兰在激烈的战争，是不是明天这个原子弹就爆炸了是不是你们连这里连可能性命都没有？这些在神的手中，这是隐秘的事情。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我们的准备不要去做我们必须要做的应该要 去思想、去plan、去计划的事情。 但是归根到底，这些都掌握在神的手里。 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托付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来继续的传福音， 来继续的建造我们的门徒。 这个是好，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另外一段经文哈，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傅的，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然后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是。 能，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个又是一个另外的例子哈，就是保罗他在快要寻道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我受过许多的苦难，我受的苦难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羞耻的，也不觉得这是浪费的，因为呢，神能保全。 我所教的他的，怎么个保全法？为什么我所做的神可以保全呢？这是隐秘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既然让我去做使徒、做传道的，即使在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也是愿意做的。好，这个是谈到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的一个应用，就是什么呀？ 我们要在隐秘的事上来信靠神，在神明显告诉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去尽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可以再，我想这段经文还有更多的意义哈。我们再做更多的一些的学习，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什么是隐秘的事情，什么是隐秘的事情？ 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什么是隐秘的事？那为什么神不向他的儿女启示更多的事情呢？那我们去为什么隐秘是属于耶和华，而不要我们去窥探呢？那我们基督徒对隐秘的事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是隐秘的事呢？神没有向我们人启示的事情就是隐秘的事，这个很简单。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到底是什么是隐秘的事啊？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一些。但将来的事是隐秘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只知道今天。你们大概听起来很可笑哈。像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科学主义嘛，觉得科学是能够解决世界上一切的问题。 那我这个思想就根深蒂固在心里面。我记得哈，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跟我传福音的一个美国弟兄，老弟兄，我这句话我是记得。我说这个，说到这个天气，我在 Rochester 这个纽约这个地方，这个天地方啊，天气无常，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出太阳的，下雪就跟下雷阵雨一样啊，这个是的，所以我经常就说天气怎么样。 那这个老弟兄就跟我说：“天气怎么样啊？只有神才知道，只有神。这个这个事情很这个，大概我想，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让我突然触动我的脑筋的，因为我觉得天气预报应该知道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但是人应该去研究天气，对不对？” 应该知道我们去预报这个天气，让我们生活更加的方便。但是我们要知道，天气怎么样，最终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啊？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人实际上没有办法知道最终那个是会怎么样。将来的事情，我们是隐秘的。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大概一个人的生死啊，生死命运 这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很想知道。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会到天堂里面，但是大概基督徒里面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启示录里面一些奥妙性。哎呀，启示录怎么这么难啊？那谁要来讲启示录？哇，大家都来听了。因为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好像启示录讲了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将来发生人的生死命运啊，大家知道 彼得在、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走的时候，耶稣突然说一句话，你彼得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可以自由往来，年老的时候怎么样？被人捆上这个袋子、要跟着人走的、这个约翰、注释了一句，这个是说到彼得要怎么死的、这个，所以、讲到他过将来的事情，彼得怎么样？马上就很有兴趣了，哎，问问，那这个约翰是怎么样呢？主耶稣怎么讲啊？哎，这不关你的事，这是神隐秘的事情，包括你彼得真正到底怎么寻到，主耶稣按照他自己的主权，给了他一点点的提示，并没有把这个奥秘告诉他，一直到发生的时候才知道。所以人的命，生死命运，这个是隐秘的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十分关心的，就是一个人是不是被拣选的。我们这刚才好像领会的，还是祷告的，还是说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对不对？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我们好开心啊！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拣选，可是像我的家里，我的爸爸到现在还没信主。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有没有被拣选呢？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被拣选，这个是神隐秘的事情。只有被我们这些被他拣选出来，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我们知道他被他拣选，没有被拣选的人传，巴克也这么说哈。你看到一个没有被拣选，一个不信的人，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这个人永远是被拣选，这个人大概是被拣选，所以应该怎么样？你应该用你的全部的力量去跟他传福音，让这个神在创世以前那个拣选的旨意通过你的传福音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但是在根本上，这个是神的，这是属乎神的。拣选这件事情是否被拣选是属乎神的。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按照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去跟每一个人传福音。因为隐秘的事，他是不是被拣选，那是属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我们要跟他传福音，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那这个你看，从使徒那个时候就开始感兴趣，一直感兴趣到现在。主耶稣明明跟大家讲了，我来的日子，那时辰，那个时候，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才知道。2000年来，常常有人要窥探神的这个奥秘，特别是当这个世界风云起变化的时候，现在我看是有一些是异端的，观看天象，观看事件，这个乌克兰打仗了，再过去一点，哪里地震了，这哪里海啸了，就在里面计算耶稣什么时候要来了。这是属乎神的事情，不是属乎我们。为什么神不向他的儿女启示更多的事情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属性之一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但神的无所不知不是给传递给我们的，神的很多属性是传递给我们的，他的圣洁、公义、良善，是传递给我们。他要我们，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对不对？他要求我们圣洁，但他没有说我是无所不知的，你们也要无所不知。神无所不知不是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人是有限的，人作为受造者 本来就是应该谦卑的依靠造物主，而依靠造物主正是我们蒙福的泉源。但是这个归僻神隐秘之事，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就开始了，亚当夏娃就开始。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这个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罪性啊，是根深蒂固的罪性，从亚当就开始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要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哦，他说原来你们并不知道善恶啊，你们要吃了这果苹果以这个果子以后呢，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了。实际上我们想想，亚当夏娃知道不知道善恶？他们当然知道善恶了，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照着做就是善，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去做的就是恶，对不对？神要他们当时做什么呢？生养众多，管理什么呀？神创造的万物，他们忠心的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善。恶是什么？吃这个枝上的树的果上的果子就是恶嘛，对不对？他们明明知道善恶的，那为什么说这里说要像神如此善恶呢？这里的意思不是，这里的意思就是在窥视神那个奥秘之事，他们要想知道神的那个在最高的主权里面，他是怎么来定善恶的。我要跟神一样，然后呢，就可以怎么样？不要由你神来定善恶，而我可以定善恶，我在神以外可以来定善恶。这个是亚当夏娃他们要自己来做主，而不是由来依靠神来做他们主。所以这个归僻奥秘之事，这是从亚当夏娃就开始的这种的罪性的一种表现。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反复的告诉我们，不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 T3 啊，你们叫 T3 有什么聚会啊，有那个启发聚会，对不对？我还记得有几位朋友们就说起算命的事情了。哇，一起说一些算命，哦哟，准得很呐、怎么会那么准呢？人喜欢归视那不属于他们的事情。为什么神禁止观照的和占卜？他们没拜偶像啊，他们拜的还是耶和华呀、他们只是想知道过明天的事情、后天的事情呢。但是这些事情是属乎耶和华，为属乎耶和华是让你们在明天的事情当中依靠他。是吧？所以这里说，你看，他我要赶出的那些国民是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允许我的子民这样行，而你们要怎么行呢？我从你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当然这个是最我们都知道是最后是指的是主耶稣了，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才要去听从啊。这个是显明的事情，你们要去听，要去做，要去听从。但是，明天的事，未来的事，你们千万千万不可，万万不可去做这种观照的和这个占卜的算命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隐秘的知识，我们应该依靠神，依靠神他的最高的主权和他的护理。大家知道护理什么意思吗？护理就是神在他的主权全权的范围，他的主权里面对世上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心思意念，他的掌管。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当中，除了我们当然我们做努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努力背后是什么？是神在给我们行善的力量啊，神在给我们来到教会的力量啊。 我们完全的依靠他、啊、不是。基督徒就记得一件事情，做了好事感谢感谢主，做了坏事我的错我的错，不要说什么呀，做了好事是我干的，做了坏事都是魔鬼干的，这不是对的态度。我们所有的我们行立志行善、啊、都是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神他的主权和会。当我们知道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依靠神，相信神的这个奥秘的主权里面，他爱我们，他会来用他的全能的膀臂来引领我们，知道自己的界限，我们不是神、啊、完全依靠神，尤其是在隐秘的事情上面。一直到我们建主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限的、啊、我们的知识还是依靠这位全能的神。保罗说那个现在是像这个镜子，看照着镜子模糊不清啊，到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对不对？保罗是不是这么说啊？那个明白不是说像神一样的无所不知了，那个明白是说神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会不理解了，我们不会扭曲它了，我们不会看不懂了，圣经不会看不懂了、啊、好，那我们再谈谈明显的事、啊、什么是明显的事呢、嗯、明显的事这一段圣经、啊、有两方面，对不对？一方面是隐秘的事，一方面是明显的事、我们经常引用这段圣经呢，常常引用了一段呢，前面一半呢，后面就不讲了。看到读到圣经难的地方读不懂了，这是隐秘的事，就不要去读了、啊、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神告诉我们、啊、明显的事情，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要我们去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哈、啊、什么是明显的事、啊、明显的事情可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普遍的启示，这个是神创造的万物，神造的规律，这个是神已经放在我们前面，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不明白，你科学要发展到一定地步你才能明白更深入的这个定律，对不对？但是神已经启示给我们、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里面关乎敬虔和救恩的事情，在圣经里面都启示给我们了。那当然了，这一句29章29节呢，主要是讲特殊的启示，因为它怎么样？明显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为的是什么呢？好叫我们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对不对？当然，这里主要是讲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事。那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事情呢？我们圣经给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对不对？莫想来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一点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主耶稣跟法律赛人所说的话。如果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的话，我们学了几遍几滴呢？哇，旧约太难了，太难了啊！反正就新约，看读新约就行了。那主耶稣说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啊，那我们把它废去好几点呢？我们把这个旧约的一半可能都把它废掉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把明显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对不对？要我们学习来遵行。所以在大使命，我们都知道大使命是两个部分啊，一部分是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给他们施洗传福音，另外一部分常常被忽略的，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是神吩咐我们，主耶稣吩咐我们的，神圣灵，主耶稣的圣灵透 所启示的圣经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我们和我们所传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两本书是怎么样？是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他的晚年了。那提摩太后书呢，就是马上要殉道的时候写的。提摩太前书呢，也是就在不久之前所写的。他对提摩太也是跟这个摩西一样啊，他要离世了，要到主那里去了。他要给提摩太交代什么事情啊？他不是就给他交代说，你管理教会的怎么样的方法，或者是解决人心理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在这社会里面生存？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对神的话语，你要成为神话语的好管家，所以。这个彼得保罗对提摩太他说，你要把你的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就是 devote， 用你的全身心去做。宣读神的话，劝勉是什么？劝勉就是 preach， 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讲道激励人，用神的话语激励人，劝勉人。教导是什么？把神的话交给这些弟兄姐妹们，你要用你 devote yourself， 把你的全身心用在这个上面。提摩太后是说，你在许多见证面前所听见我教给你的、教训你的，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大家这句话知道吧？我现在交给你了，提摩太，你要去教那些人，可以去再去教其他人的那些人。哇，这个保罗是跟他说，你要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我可以在这几天访问这里的这几段时间，我真的是很感动。我最感动是昨天晚上那位是那个弟兄家里面。哇，他那个小孩啊，十几岁的孩子，好几个弟兄姐妹的孩子坐在一起跟他们查经。我问他，哎，你是中国生的还是美国生的，还是德国生的？他们说德国生的。居然这些孩子们可以跟这些爸爸妈妈用中文来查圣经，而且非常的认真啊。有一个孩子还怎么样，每次读经叫这个孩子读，这个我在美国我还没看到过啊，除非当然了，有的是在中国已经念了中学了来这里的，那他当然会，但是在美国生的，我还没有碰到一个有这样的中文水平，不但不是中文水平的问题，而是他们对神圣经的态度。哇，真的是我觉得这才最有希望，教会有希望。那在美国，我不知道在德国怎么样，美国最最最让人我们担忧的就是教会的下一代，差不多根据统计，80%-90%进了大学以后就离开教会，非常大的危机。我们所以要明显的是，不单是属于我们，而且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子孙的，要一代一代的把他们教导下去。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哇，说到四代啊，他教提摩太，提摩太教那些能够教别人的人，太重要了，对于神的话语。一点点负面的哈，这个是希伯来书5:11-6:1。这段圣经也是我经常用的，我们在我们教会有主日学和这个大人的主日学，不是小孩的主日学。我们每个礼拜天有170-180的弟兄姐妹在学习主日学。 我们每一年有主日学老师的年会，老师我们就开个会啊，大家探讨一下。那每次都有一位长老或者牧师啊来跟他们勉励分享哈、啊。我常常用这段话哈、啊，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希伯来书麦基洗德大家知道，麦基洗德很难懂吧？很难懂哈、啊，但很难懂。希伯来书讲到麦基洗德，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不讲了。当中插进一句话，他说：“我想把麦基洗德告诉你们，但是呢，难以解明，不是我解不明啊，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什么听不进去什么意思啊？我们讲听不进去，小孩跟你讲什么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实际上是原来的意思是懒惰、懈怠、缓慢，就是。”因为你们呢懒惰，因为你们懈怠，不好好不用时间花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跟你们讲不明白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你们已经信主这么长时间了，本该是做师傅的，本该是做师傅的，本该做师傅就本该怎么样做教别，他这个是英文就是 teacher， 你应该去教别人了。谁知道还有人要人将那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最简单的圣经的道理另外教导你们？那这样你们就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像婴孩一样啊！所以呢，他勉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尽到完全的地步。离开是基督教的开端，不是说开端不重要啊，你走楼梯啊，走楼梯要你一步步走上去，开端就是下面的楼梯，对吧？完全地步就上面的楼梯啊，我用这个比喻，对吧？你是不是说走到上面楼梯，下面就砍掉了？不是哈、啊，下面的楼梯很重要。离开教基督教的开端，就不要一直留在下面，要能够走上去。这些呢是。神在这些圣经这段29到29节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下一代，好叫我们遵从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两个一定要结合起来、我们千万不要读了圣经一读不懂，最好的一个借口，29到29节，隐秘的事就不用讲下去了。反正隐秘的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最害怕他们引用这句话。一下面有问题，隐秘的事，我说要都是隐秘事，你在这里教干什么呀？你不用教了吗？对不对？你这个哪是神话语的好管家呀？你这个是。听不进去了，懒惰懈怠，这个不努力，所以这句话我们一定要两面都要好好的去学习，一面是隐秘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探究那个神没有启示给我们的事情啊，隐秘的事，我们单单的专心的依靠他。另一方面，神把他的话语奥秘解开，用圣经上面明显的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讲好好的去学习，不但我们学习，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最后我们的喜欢，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大家都会唱。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后面是吧，后面句是吧，最好最好，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是明天的道路，因为明天是奥秘，是神的奥秘，属乎神的，他会带领，他有他的主权带领我们。但是每一天，我今天呢，就按照神所教导我的，我所知道的，来为他而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我们。委身于神，
而且呢，委身于学习神的话语。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借着摩西啊，跟着以色列民当年的啊教导，在鼓励他们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要面临许多的以后要进入面许多的挑战。这个时候，他们要学习啊，不但要知道神的话语而遵从，而且要知道凡事上面有神的主权啊，那奥秘的事情是由啊神来掌管啊。今天也是一样啊，主啊，谢谢你，你把你的圣言啊放在我们面前，许多的奥秘的事，过去是奥秘的，现今已经整解开，今天是奥秘的，也许明天会解开，但是有一些的奥秘你永远是属于你的，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单单的来依靠你。主啊，帮助我们在显明的事情上面啊，不断的努力的学习，不让我们自己学习，让我们的子孙都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啊这样的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来讨你的喜悦，也求你赐福我们在啊麦哈姆的这样一个华人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成为真理的根基和柱石，让这个家成为一个爱的家和真理有真理的家，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因你的真理的教导，你的爱来到我们的教会，让主啊，求你让这个教会兴旺，让这个教会坚立，让这个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灯台，成为一个真理的火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